神所赐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明白他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的课程，我是古元明，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好，我们欢迎您继续来上课。今天是旧约神学的第21讲，我们今天的讲题是耶利米书46章到51章对列国的审判。那我们看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留意到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以色列呢，不是独立的生存在当时候近东的这块的土地上，它乃是跟周围的国家有来往、有交往，或者是成为所谓的友好关系，或者是成为敌人、敌国的那种关系，或者是在政治、经济和贸易上，他们都有交往。当然，也肯定的，在信仰上，以色列也经常受这些的邻国的影响，而使到他们有时候呢就走偏差，敬拜别神。所以啊，这个列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就成为了旧约神学主题研究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今天我们就透过耶利米书的这一段的经文46到51章来思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看一看列国跟以色列的关系。以色列的使命啊，是要叫列国都可以借着他们认识耶和华神，这是以色列的宣教使命。那这个使命啊，从亚伯拉罕开始呢，就已经是非常清楚的讲明，神说你要叫地上的万国都得福，而地上的万国也要因你亚伯拉罕而得福。因此呢，基本上从亚伯拉罕开始呢，神就透过他建立了跟列国、万国、万族的那种的关系。所以很明显的，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把这个使命交了给他。以后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领出来的时候，神同样的也把这个使命交了给他，他要在全地上做耶和华君尊的祭司，他要在全地上做圣洁的国度，叫列国都因着以色列的缘故认识耶和华他们所敬拜的神。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要讲以色列的宣教使命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他要叫列国都得福，要叫列国都认识耶和华神。那么在以西结书的记录里面呢，外邦人是更加乐于接受，就是他们非常愿意接受有关神的事情的教导。悔改之后的外邦人呢，是可以和以色列人同样的承受巴勒斯坦土地的一部分。那这是在以西结书第47章22节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列国是欺压以色列的，但是最后呢，他们都会接受神的审判。那这就是耶利米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其实啊，对于列国发出审判预言的先知们呢，还包括了以赛亚书13到23章、西方雅书第2章、阿摩斯书第1章到第2章、以西结书25章到32章。所以呢，在众先知们呢所传讲的信息里面，都有相当重的分量是针对列国所发出的审判的信息。那因此呢，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去思想这个问题了。对列国的审判有什么神学上的意义呢？在这里，我和各位弟兄姊妹来思想三点。第一点，神是全地的主。之所以神透过先知宣告他的审判的信息，要表明全地都是属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神是全地的主。 神不单只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他也是创造世界、掌管大地、万有万国的那位的主宰。因此他的审判必定也能够临到列国列邦。列国列邦不因为他们不敬拜耶和华，他们就可以免除或者是在神的管辖、神的那个统治权力之外。不，圣经要表明的是，神既然是全地的主，列国就在神的手中。神的统治权呢，不只是限于以色列的身上，列国都在他的管辖的范围内。因此呢，神可以行使他的主权，就是透过宣布对列国的审判，表明了他和列国的关系。所以我们也就看到，在列国的审判当中啊，都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他们被审判之后呢，在一些的国家，他们都有这样一个希望，就是能够复兴，能够重新来认识上帝。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描述，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结果。第二，对列国的审判的神学意义的思想啊，第二方面，神给予以色列生存的机会。列国对以色列的侵吞啊，是历史的事实。以色列是弱小的，他的生存呢，完全仰赖神的保护。那这个思想是很重要的。圣经说，以色列他的人数啊，比万民都少。神在出埃及记第23章第30节很清楚地讲明，他要把原来居住在那个迦南地的原住民给赶走，好叫以色列人人数可以增加。所以神拣选这个小民族，他们的命运呢，在列国列邦之中呢，就成为了灯光，也成为了教母。世界的历史就由于这样的一个小民族的拣选而不断的发展开来。所以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列国的命运都是围绕着以色列而发展的。以色列的存在是完全仰赖神的保守，因为如果神不看顾以色列，他的生存呢，早就被列国所吞噬了。所以神要透过对列国的审判，表明了他给以色列一个生存的机会。对列国审判的神学意义的第三个方面呢，他也审判了列国的神明。以色列周围的国家都有他们自己敬拜的神，他们都相信自己国家的神呢，可以保护他们的国家免受灾害，而且呢，他也能够免受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的所谓的干预和统治。那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神是真的神。然而耶和华神就透过先知宣告对列国的审判，表明了他才是那真正的神。在列国当中啊，他们都有一个观念，就是各国的神明啊会有高低之分，也有地域之分，就是地区上的分别。当我们看列王记上第20章23跟28节的时候，你就非常清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讲法。有时候啊，周围的列邦会说，哎，以色列的神啊是什么，是商神，他们是商上的那位神啊，他们在平原呢就必定呢会败给我们。那么神就要表明，他不只是住在山上，他也是平原的神。所以如果说耶和华是一位的山神的话，那么神说，我不仅是我是全地的主啊，这样的一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神对列国的审判就宣布了，列国所敬奉的神根本都不能够保护他，只有耶和华神才是真正的神。好，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继续的上课。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 请继续用心学习。
我们刚才提到神对列国审判的神学意义，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的周围啊，有两个国家是长远以来都影响着以色列人的生活跟前途的，那一个是埃及，另外一个呢就是巴比伦。所以我们在这一讲里面呢，对列国的审判当中，我们也特别把这两个国家给挑了出来，我们稍微对这两个国家进行一些的分析跟研究，看一看神透过先知宣告对这两个国家埃及跟巴比伦的审判有什么意义。首先我们思想对埃及的审判，那埃及是以色列人受苦的地方，当然列祖下埃及的时候，或者说雅各带领他全家下埃及的时候，没有想过他的子孙会在埃及受苦，但是神却早在他向亚伯拉罕所讲的话当中已经讲明了他的后裔、他的后代、他的子孙要在埃及受苦400年，那这是一个很清楚的讲法。那到了埃及，他们受苦的确是一段非常长的时间，那神最后呢行使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把他们给带了出来。所以在审判的当中啊，在第一次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那次的经历当中，神审判了埃及，神也审判了埃及的神。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出埃及记第12章第12节呢，是这样的写道，他说我要经过埃及，把埃及第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神对摩西所宣告的那个信息是非常清楚，他除了要审判埃及之外，他也要审判埃及人所相信的神。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刚才说过，因为每一个国家他们都有这样的观念，我们的国家有我们的国家的神，那我们所敬拜的那个神必定能够保护我们的国家免受其他国家的侵略，或者是免受其他国家的神的那个攻击。因此呢，在这个所谓众神这么多的神的那个信仰系统当中呢，耶和华神需要宣告他是真正的那位神。所以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对列国的审判呢有这么一个特别的一讲来研究，因为这不单单只是所谓的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政治上或者是军事上的一个审判，不，绝对不是，而是有非常浓厚的信仰的层面牵涉在其中。对埃及的审判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看到在耶利米书的这一段了。在耶利米书的信息里面呢，上帝依旧是对埃及的法老跟埃及的神呢发出了他非常严厉的审判。我们稍微看一节的圣经啊，你就可以发现这个事实了。在耶利米书46章第25节是这样的讲到，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刑罚挪的亚门和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和依靠他的人。所以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呢，先知耶利米清楚地宣布了对埃及的两个层面的审判，一个是对埃及和他的法老的审判，对埃及的国王的审判，对他的政治军事系统的那个审判。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神也透过先知耶利米啊，非常清楚地宣告他要对埃及的神发出了他的审判。所以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在摩西的时代，在耶利米的时代，都发现了这个国王跟神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而实际上当我们稍微了解埃及的这个所谓的信仰系统的时候，我们就不难发现了埃及的法老基本上是神的化身。 那这是他们信仰系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所以呢，你在许多古埃及的那些的壁画或者那些记录里面呢，看到一个法老的形象或者是一个法老的图像的时候，在他的旁边或者在法老的头上总是有一只的鸟。那这只的鸟呢，绝对不是一只小鸟啊，那它也不是法老所养的一只的宠物，绝对不是。原来在埃及的信仰系统里面呢，这个法老的图像旁边的这只鸟啊，是神的化身。换句话说，神跟法老王两者呢，那关系是密切的不得了的。那这是他们的宗教信仰体系。所以当神宣告对埃及的审判的时候，他也很自然的必须宣告对埃及神明的审判。这样神对埃及的审判就不只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因素，而是涉及了信仰的层面。而实际上在埃及的宗教中啊，埃及有许多的神啊，那每一个神跟另外一个神之间呢，都是透过彼此之间的战争呢，争取成为全埃及的神。所以呢，神的审判呢，也败坏了这种观念。因为如果众埃及之神呢，在他们的彼此的战斗之中，或者说彼此的战争之中，可以突围而出，成为众埃及的神，那么这个神肯定是最大的神。但是耶和华神却要说，就算你们埃及众神在那个所谓的彼此角力、彼此所谓的征战，最后胜出来的那个最大的神，仍旧不是神。所以神要透过先知所宣告的审判，连这个埃及的诸神的战争的最后的结果呢，也要下一个很重的判决。只有耶和华神才是唯一可以审判众假神的独一真神。那这样的信息呢，在当时候呢，是非常的特殊，非常的例外的。那么在谈完埃及的审判之后呢，我们接着下来就看一看这个先知宣告对巴比伦的审判。对巴比伦的审判呢，是另外一个更加大的课题了。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的信仰生活当中，巴比伦呢很早呢就开始进入了以色列人的生活，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政治、他们的军事、他们的生活各个层面都受巴比伦的影响。所以呢，我们需要花更长的一点的时间对巴比伦进行一个研究。那首先我们看到巴比伦是以色列的另外一个强大的仇敌，它是叫以色列倾覆，就是灭亡的一个国家。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之后，北国以色列最后是给这个亚述这个大国给灭掉，南国犹大呢却是被巴比伦所灭掉。那么在先知哈巴古书的讲论当中呢，这个加勒底人就是所谓的巴比伦啊，他们的来攻击以色列呢是非常的凶暴跟残忍的。那么神虽然是借着巴比伦来刑罚以色列的悖逆啊，这是哈巴古先知所讲的，但是巴比伦王的那个狂妄呢，最终呢也是引导他自己呢同样的被神刑罚灭亡的那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呢，对于巴比伦来说啊，他的狂妄是非常的高，也非常的傲的。那这是我们要留意的。那当我们要讲巴比伦的审判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啊，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呢，其实有相当长的那个篇幅对于巴比伦发出的审判。那同样的，在耶利米书的那个对巴比伦的审判呢，也是非常仔细、非常的详细，那个所讲论的那个篇幅啊，也是非常的长的。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耶利米书的这段讲论之前呢，我们稍微看一看以赛亚书里面如何的宣告对巴比伦王的审判。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先休息，休息之后我们继续的来思想以赛亚的审判。
弟 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我们刚才提过，我们要研究巴比伦的那个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从以赛亚书，或者说从以赛亚先知所宣告对巴比伦的审判作为一个起点。那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第14章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啊，对巴比伦王的审判呢是非常的严厉的。那么在这里呢，先知宣告巴比伦王的最后的结局呢是非常的可怜的啊。他说最后呢，在第11节，你的威势，你的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铺的是虫，上盖的是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恶心的一个的形容，巴比伦王的最后的结局竟然是被虫跟蛆所覆盖着，所包围着，那这是难以想象的。然后呢，圣经继续的描述这个巴比伦王最后呢，他坠落阴间的时候，到坑中寄身之处，他最后呢被抛弃，不得入他的坟墓，好像可憎恶的枝子被人焚烧，他被践踏，他的尸首不得与君王同埋葬，他的后裔必永不提说他的名字。那你看到神透过先知以赛亚所宣告的审判呢，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知道巴比伦王的确是承受了最大的那个审判，是非常的严重的。好，我们回过头来看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又如何的宣告神对巴比伦的审判呢？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中啊，对巴比伦所宣布的审判是非常的冗长和仔细的。从耶利米书50到51章啊，写得很清楚，上帝宣告了对巴比伦的审判。首先我们也看到了上帝宣告了对巴比伦的神明的审判。那这个的方式呢，是几乎呢是没有任何改变，一模一样的。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神对埃及的审判，也宣告了对埃及的神的审判。那么在这个巴比伦的审判当中呢，耶利米也同样的在50章第2节，他这样子说，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所谓的比勒就是巴比伦的神的名字，米罗大金黄，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金黄。所以呢，我们看到先知开始宣告审判的时候，是直接的先针对他们的神发出了严厉的审判，这些的神明，这些的偶像都要蒙羞，都要惊慌。那我们如果了解在巴比伦的信仰系统里面呢，他们的神其实也是很复杂的，因为他们也不是一个独一神观念的一个国家，所以在众神之中呢，太多的神了。那其实如果你看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你稍微明白，每一个王呢，其实他们都有自己所喜好的，或者是自己所愿意敬拜的那个神，而在他的周围呢，都有许多的所谓的术士啊，所谓这些的能够明白这个敬拜跟神明的事情的这些的聪明人呢，都在帮助王去进行许多这些的宗教活动。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面对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呢， 他是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坚定的拒绝去侍奉尼布甲尼撒王所侍奉的神。那么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同样的，他们拒绝向尼布甲尼撒王所树立的这个金像下拜。那本来他们自己已经有自己的神明了，但是尼布甲尼撒王却因着所做的梦被但以理解开之后呢，他竟然就把梦中的那个所看见的那个金像，或者说那个大的那个很大的那个像，把它变成转化为一个实际的一个像，而要求所有的人向这个像下拜。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在巴比伦的宗教体系里面呢，这个众神的敬拜呢是泛滥到一个地步呢，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膜拜的对象。神在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当中呢，我们看到他宣告的是很清楚的，对巴比伦的审判呢，说明了神的主权。因为巴比伦呢非常的认定他是可以升到天上去的，这是在耶利米书51章第53节里面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让我们看一看这里呢到底在讲什么呢。原来在51章53节里面，先知说巴比伦虽然升到天上，虽然使到他坚固的高处更坚固，还有行毁灭的从我这里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一届的圣经里面呢，他是在告诉我们巴比伦人相信啊，他们是非常特殊的，他们不只在地上成为一个霸主，他的国度他的版图当然是非常的大，他还相信他们能够上到天上去。那这也是先知以赛亚书在第14章的时候所讲的那个的信息。那这样的一个整合，你就会发觉到巴比伦的信仰呢其实是比埃及更加的突出，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是非常的大，大到天上去，大到众神明聚集的那个地方去。然而耶和华神仍旧透过先知耶利米宣告，他是那一位能够对巴比伦发出审判的神。在对埃及的审判跟巴比伦的审判里面，我们就看见了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呢，我们要稍微处理一下，那就是审判的工具。神对列国的审判呢是非常独特的，神对以色列的审判也是特别的，因为他借用了巴比伦作为一个审判的工具，也借用了亚述帝国成为一个审判的工具。然后这些的列国或者说被神用为审判工具的都永远只是工具，所以列国所面对的祸患呢不是自然规律的结果，是神超然的力量的揭露，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你。